就是你不会那么执着。他有因缘，他就变化了。好，而且还能知道什么？我们先不说别人哈，就是你的心一下子贪，一下子嗔，就有这么多的烦恼。我们不要先不讲善心所，有这么多烦恼心所，变来变去，变来变去。是的，一下没什么事，一下看到那个就贪了，就知道心是无常的。好，然后呢，经历呢，比比日夜，一日一夜呢还不算什么，刹那瞬息，刹那又比这个瞬息大，瞬息又比虚息大。实在很简单一件事情啊，有一个叫做等无间缘啊，那唯识里面特别讲的，就是前一念的心不灭，后一念心不能升起，这叫等无间缘。所以就知道它是什么，即使你一直在贪呢，还是刹那生灭的，因为它不灭，后一念心不能升起。好，所以你想想看，如果我们没学过这些，跟你讲常住真心性净明体，你会不会误会消息？佛的意思不是这样的，常住真心指的是真如，那个如如理啊，那是不变的。你的心呢，如果没有如如智呢，那你的心就是什么，就是我们明天要讲的无明。我们从来没有明过，只有你那个心跟真如相应，那个智生出来了以后，刚开始见到位啊，你还有出入定的分别呢，你还有烦恼要现起来的时候呢，一直要到什么程度？要到阿罗汉的程度，要到八地菩萨的程度，你才那个心才能，不过那时候也不叫心了，那叫转世成智了，那叫或者你要叫它是叫做无垢是了，就是远离这些虚妄分别的了。好，所以你就知道呢，非依众多种种匹类呢，心生灭心，心是刹那刹那生灭的，很简单嘛。这个是心这边讲是哈，是是什么？你的根跟外面的尘，好，根尘合合而生是。那么这个根我们不说，这个尘呢就好说一点了哈，舍身香味触，这些都是在变化的，这边来说就容易，它变化你的是圆的它，你就跟着变化，你的事就在变化。好，法那边更是如此了哈，所以呢你就便于无常呢断常的颠倒。好，未欲对峙无我中，即我颠倒念法念住。好，这个法指的是什么？就是五蕴，五蕴里头是无我的哈。我们通常看到这个境界也好，法也好哈，当然有它这个第一义的解释，就是说什么是法，就是第一义是毕竟空，但是以我们所缘的境界来讲呢，就是蕴处界，我们不脱出这个范围。好，那这边呢就是什么呢？主要是约运来讲的哈。有比先来呢，有我见等诸烦恼故，就是我们呢从无始以来呢都是无明的，所以我们有这个我见的这样一个颠倒哈，这样的一个烦恼，而没有无我见，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正见等，好，诸善法故，所以呢，你就执着呢，诸蕴里头，就五蕴有个我。这里我要多说明一下，什么是我？我的定义是什么？它有跟无常定义一样的，就是什么常恒住不变异的叫做我。但另外一个呢，跟约缘起这边来讲呢，就是什么？他认为是不假外物的。他自己就可以自然有的，这边就可以跟我们讲自性空那边连上，就他不需要因缘有的，他常恒住不变异呢，不假外缘，这样的东西你才能什么主宰， 所以我的定义是什么？常依，对，常依，我想看，常依主宰是我的定义。所以呢，我们常常会误会消息，这个我又有什么？这假名我，在世间的你我他的我这种对立的这个我是有的。好，这是假借这个名称来分别你跟我的不同嘛。但是呢，真正的我的意义是什么？就是我刚刚常依主宰叫做我。所以我们因为有我，察觉不了常嘛，察觉不了无常，所以呢也认为呢这一切都不是因缘生的，因缘和合而生的这个主宰是属于所有的因缘嘛，不是属于你嘛。所以我们现在我们有一个什么问题呢？知道我的就喜欢去控制。好，我讲说要讲这个缘起的教育观呢，就是我们好像这个儿子是我生的，我要他怎么样就怎么样，就是因为有我，有我。好，实在呢，这一切都是因缘嘛。我们做师长应该扮演一个就是什么？他的真上缘，就帮助他得到智慧的一个因缘，而不是去主宰他。你要晓得，我这是在西方哲学里面读到一句好话：你想要控制某样东西，你就被那样东西控制。所以呢，当你的儿女不符合你的意思的时候，你就嗔恨心就出来了。就是因为你知道它是真实的嘛，是不是？我最近读了一个小故事，有一个大将军啊，杀人百万，毫不眨眼，心也不动的。就他在那边喝茶啊，用个玉杯子，那个茶杯往下一掉啊，他虽然接住了，吓了一身冷汗。为什么？因为杀那些他不知道他是我呀，可是这个杯子呢是他制造的。就像有人说什么一个很能开刀的人呢、啊、很能开刀的人呢，开谁他都是简简单单，他儿子要割个盲肠他不敢割，因为那他儿子。我们同样的事情嘛，当然佛是说那个比丘啊，比丘，你走在树林里头，那个掉那些叶子没有关系，你的钵要掉了呢，或者别人钵掉也没关系，你的钵要掉了呢，这是有什么？这个主宰的意思，我所，这是我所拥有的，啊，其实不是，是因缘，没有这个我，我们的烦恼都是从这边出来的，有这样我所以后，有这样一个主宰以后，就会对立，就会有对立的情形。好，所以呢，他们呢没有这样的一个无我的正见，又有这个有我的这个颠倒呢，于诸运中就生起我见。好，所以呢，你要去这个寻呢、啊，这边就是讲寻身观、寻受观、寻法观、寻心观，寻就是什么，一次又一次，一次又一次，循环的意思。好。如实了知呢，所蕴诸蕴呢，自相共相呢，便于无我呢，断我颠倒。诸蕴的共相是什么？就是无常无我。蕴呢，就是一类一类的东西聚集在一起叫蕴。那么它的自相是什么？色的自相是什么？它有变爱意，它会变化，有执爱，就是这边有一个色法在那边，物质东西在那边，你就过不去。受呢，受的这个志向就是领纳，想就是什么，取相为想，或者了别这个相为想，舍受想。行，行是什么呢？就是能够发动的一个事情。好，事呢就是能了别，所以它各有各它的志向，但是呢，从这个志向共相来看，都是无我的。那你经常这样的观呢，所以你要观察色。你看我们阿含经都是这样，色无常无我，好，或者色无常故苦，苦故无我，然后是什么受想行识 亦复如是，言无上什么，这里面是很重要的。哦，我刚刚对不起，我现在想起来了，漏了一句话。我刚刚说常依住在，还有什么自在，自在意，这个我有一个自在意，因为他不假外缘嘛，他可以主宰，所以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实在我们是办不到这件事的。你当然了，我们真正解脱了叫做自在，就是什么，你没有我所的时候，没有我见的时候，才是真正的自在。你有所执着的时候都是不自在，你就被系缚在那上面了，就不自在。好，所以呢，有我也问过这些学阿含经，然后我学生很多都是这参老参了哈。我说无常故苦，我们可以知道哈，因为它会变化嘛，是苦啊，就是苦苦啊，然后乐是坏苦，好，不苦不乐是行苦，它终究会变成苦的。为什么苦故无我？就是没有自在意。你不能说不要苦就不苦。苦苦无我，好，所以呢，我们修行呢，这一点我再多说一点啊。我们修行不能说看，你看他舍利佛，他怎么这个临命终前呢？不是临命终，入涅槃前呢，照样生病啊。好，他想听佛讲课呢，他得叫他的这个徒弟啊抬着他去，乃至于呢，他最后也是下力啊拉肚子，那个大梵天王来帮他打理啊。有没有生苦？还是有，但他心不苦。所以我们现在常常有个误解，误解说这个，哎呀，你这个尤其啊，某一传的人骂我们汉传的，就是说，你看你们汉传法师每个都病殃殃的，啊，这句话很不公平，很不公平。的确呢，就是我们汉传呢，可能就是比较长成的环境优渥一点，有点像这个温室花朵啊，而不是像人家是从小出家，这个物质啊其实本来就低，那个身体自然会好。但即使是这样呢，也不一定，你过去生造了什么业谁知道呢？并不是每个走的就是走得很好的就是一定往生了，我先这样说，走得正念分明才是往生了。因为我们不能这样说，就像这个人遇到什么倒霉事情，他是重罪轻受，还有他怎么受的，你都不知道。但我们人就用这些来评估一个人的修行，这个事情是不对的。主要的要看一个人的修行，是看他的智慧，就这个人碰到这个境界，他怎么处理。比方说，同样是生一个病，有的人就开始要求医生了，要找偏方了，好，那有的人就是随他。我自己能做的事情就是维持我心的平静，我去观他无常，观他无我，这你就可以看出来一个人修行。如果说是啊，越修越就是要依赖很多的外物啊，阴阳平啊，这个什么什么。这个人可能，当然我们有很多是菩萨视线那不知道的，也可能就是那个欲比较重，也可能是这样。所以我也佩服南传这些人，他有病他不一定去医，为什么呢？就是你病来了，我怎么调我的心？病来刚好是有个苦的境界，我这时候能不能执着，能不能不执着？这个病是长的，它会变化吗？也不知道它是什么，它是我吗？所以我说腿痛心痛，你要知道是我的腿在痛，你就要更痛，因为你心跟着痛。如果你说我去观察这个痛的变化，它是无常的，因为你心去观察它是无常的，一心不能两用哈。我们刚刚讲说，这个心灭了，下一个心才能升起，你那个觉受部分自然减弱，你可能心就不同，腿也不同了。 好，这些都是我讲很多事我们可以运用到生活里面来的，完全操之于在你的心，你的身体都未必听你的招呼，更何况你说别人呢？你自己要想改变一个习气习惯都办不到，你要逼迫你的儿子，你自己都没念个硕士，公平吗？好，这个我们留到那个缘起的教育观呢，我不晓得什么时候可以讲到哈，我们再讲。实在呢，我们父母师长不是在帮助小孩，是在操控。我讲在美国有一点不同，当我碰到是德国人哈，那个小婴儿坐在那个可以走路的那个车子上啊，他就一把冷冻蔬菜放那儿给他吃，我们这边怎么回事？喂到嘴里还帮你擦干净。你有没有想到呢？你是这样什么？你其实是妨碍他的学习了。因为小孩子啊，他那个不太准了，他那个肌肉什么都不太会操纵，他这样抓可能吃了一粒哈，他要瞄准的，他必须要瞄准的，吃下去，掉了一粒，弄得脏是应该的。可他慢慢能够吃到他的学习，他就没有这个问题了。而我们呢，我看到一件事情很普遍，你们这个年纪筷子能用好的有几个？多半用汤匙，再般直接用手。筷子能用的好的，中间指头可以放进去，可以夹到菜，可以把那个花生米夹起来的有几个人？这就是被剥夺了。其实那个是要从小的啊，所以我们这个留到那边再讲哈，我们还是讲政客哈，不好意思。好，这个巡法官呢，还有一事情哈，富有差别啊，未诸世间呢，多于诸运，唯有运性，唯有法性。不如是之痕迹有我，以止余生。为师的看法是什么？这个运呢、啊，五运这个法是实在的，只是我是假的。所以呢，多半呢，有人说呢，为什么这个在《维摩诘经》里头啊，这个天女散花的时候，舍利佛会天花造身？因为他只修我空观，只修我无我观，没有修法空观，实在多一步就好了嘛。这个法，这个五蕴呢，也是因缘和合，也是毕竟空的，那就破掉这一层。但是你修无我观呢，也就能断烦恼，转凡成圣。好，可是呢，他就指导什么？有一个涅槃法，有个生死。我们修法空观的是什么？生死即涅槃。好，当然这个讲太高哈，我们办不到。这就是这个菩萨跟这个二乘人的差别呢，除了在大悲心之外呢，智慧上也有差别。不过中观就是说，他能够修我空呢，也就是法空。因为我刚刚讲的常依主宰自在意呢，那实在就是自信。自信不是因缘有的，自信就是常依，依就是他单独就好了，不需要外面的因缘嘛。所以他认为呢，修了我空呢，法空亦是一样的。但是在唯识的经论呢，或者是维摩诘经呢，是认为我空是我空，法空是我空，法空是法空哈，这有点差别。所以这边说呢，唯有运性，就是运还是存在的，唯有法性，而你不如实知呢，只是五运合合的，是这些法合合的。而痕迹有我，你以为这里头有一个常恒住不变异的我，那么就是什么？只是一直在这个身，好，那么依于这个身呢，就会受用苦乐，好，受苦乐者呢，有法非法呢，就有染有净，好，他会呢，因为人都是希望什么？离苦得乐，但是因为你没有那个智慧，不晓得呢。其实你想得乐，一定要去掉苦的因才能得乐，而不是去外面找一个乐来。好，所以呢，讲真的啊，我在写一本书叫 It's your choice to be happy， 快乐是你的选择。 问题我们还得把这个乐的定义要看清楚，乐的定义要看清楚。啊，我们讲简单一点呢，就是你心很平静，没有烦恼的动摇，叫做乐。好，当然这就可以说是禅定乐，因为禅定乐的时候烦恼不现前。好，涅槃乐是究竟一切烦恼都断掉，才叫做乐，绝对不是外面的给予叫做乐，或者求人的一个肯定，或者是功名利禄啊，妻贤子孝啊，这些都不是，都不是。所以呢，你看，我刚刚讲过，世间的这个乐、欲乐，你要假借好多因缘呢。你想要，你想要这个功名利禄这件事情啊，你要花很大力气的。尤其是不是说你读了一个学位努力就可以，你前身还要做了一些善法，有那个福报才可以啊。有很多真的是他没读多少书，但他有福报，他做起事来就是比你顺，甚至于 IQ 不一定有你高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要禅定乐呢，就假借外缘很少了。我外面不求嘛，我盘起腿子来就可以了嘛。而涅槃乐呢，是不以万法为伴侣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那那个乐才是最究竟的。好，所以呢，因为你想要去苦，想要得乐，去苦的时候就可能起嗔恨心，我要排除它，就会做非法的事情。要得乐，这个我佛教徒好一点，依戒律可能还好一点，这不非分的东西不要，或者我们不杀生，是不是？非佛教徒呢，一将功成万骨枯啊，福报越大，没智慧造的业越大。我们看历史上这些皇帝就是这样子吧，因为他是，我讲的不是讲那个，就是从他父亲移下来，从他父亲移下来也有这个皇太子之间的事情啊。我讲的就是那个开国元勋，大家是当大家一起出来革命的，他会担心这些功臣呢、哪一个造反吧，是不是？其实所以都会什么狡兔死走狗烹，明太祖是不是？这些我们不多说，就是什么？因为他害怕，他害怕这个乐呢会被人家取走。好，说毛泽东跟斯大林呢，他为什么会这么残暴？因为他内心害怕，害怕他会垮台。但是我们先姑且说，不是人家让你垮台，你自己也要老病死，你自己就是要垮台的嘛。人生的事情就是这样起起伏伏的嘛，没有一个长恒住的嘛，你终究是要老病死的嘛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不懂得佛法的人，不懂得这个礼义之道的人，忠恕之道的人，就会做什么非法的事情。好，那么这是法非法，有染有净呢，就是看你的，我们刚刚讲转染成净啊，就是你知道这是不是真实的，是不是常乐我净。好，位于浅除呢，我所依是余故呢，其实都是针对我来讲的，但是这个我依于什么？依于身，没有这个身体你不会，没有这个色身你不会感觉有个我的。好，所以呢，当然这是约我们欲界的人讲的哈，无舍界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所以立身念处，未欲除浅呢，我所领受是余故呢，就立受念处。好，未欲除浅于心意识执着我者呢，好，执我余者呢，我是余故，立心念处。未欲除浅所执我心，好，能染尽是余故，立法念处。所以这些呢，我坦白话哈，清净道论没有讲这么清楚，或者我们现在很多的南传的禅师呢也没有讲这么清楚。但是为什么它流行？因为我们这样的佛法没人弘扬， 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我们文字功力有问题，南传都是翻译的，我们现在变成看得懂的就是好的，其实看不懂的你才要去看的。我们汉传佛教里头，南传藏传都有，是最圆满的。但是我讲了，就是这个叫什么，打扫孔家店，打扫线装书，白话文运动，所以你就看不懂了，看不懂就认为说是算了算了，所以我们的藏经就摆在那个藏经楼里头喂虫子了，没人去读啊。好，富有差别，未若依此造作诸业。好，依此造作诸业是身。好，若为此故呢，造作诸业，你要得乐受。若造业者，好，那造业者就是你的心意识。好，若有此故造作诸业，就是什么法。所以呢，为总显是如是一切呢，立十念住。那么我们现在能不能修十念住了？十念住的内容是什么？好，其实回家就可以去思维练习看看。好，还可以再讲详细啊，但我这边就是你要知道，我们有常乐我今日颠倒，所以才会流转生死，才会有这些苦。那要去除这些颠倒，那你能明白你是颠倒吗？先从这样来说，你能明白世间一切不可乐想，我们不要讲太高哈。你能明白你所执着的这个是不净的吗？是苦的吗？我们后面无常我先别说啊，回去试试看，回去试试看，不一定说你一定要去那个坟墓或者到殡仪馆去看一看，你就是一句话就够了。薄皮肤不净，它本来就是不净的，一层皮把它敷住了，愚者为所欺。当然了，现在更厉害了，就因为觉得丑嘛，所以要化妆啊，要去那个叫什么，现在很流行啊，人造整形，哎，那你就更看不懂了。但是你应该看懂一件事情，就是因为他嫌自己丑才去做这些事，那他没吗？所以这些你稍微有智慧一点人都可以去思维思维。好，那么我们先从这两个地方能够开始下手试试看，这就会调伏你的欲。当你的欲被调伏了，你自然而然就是喜足少欲，你对你拥有的就觉得啊，够了够了，不要再赚那么多钱了，好，不要再去享受这些了，这样你才有时间来学习佛法呀。否则今天当然很难得哈，因为我本来不知道今天要讲课，我以为是下礼拜，因为这个是长周末，大家有大家事哈，所以诸位还能来听课，我是很高兴，很不容易的。因为现在人生活压力太大，他到了周末就要去想着去防疫啊，结果是什么？到了礼拜一是更难过，更难过哈。所以试试看，因为四圣种最重要就是喜足少欲，乐断乐修，它叫四圣种，就是你的圣道是由这些种子才能升起的。如果我们不具备这些，不知道喜足少欲，我讲了就是四欲上面要加上烦恼欲，因为我们是欲界的身体，我们要维持这个生命呢，的确我需要有坐具有卧具，我需要吃饭，我需要有衣服，生了病还需要有药，现在真是过头了。好，有那么多的仙丹妙药，我在美国我知道这件事，他说通过这个 FDA 的管制，只是里面没有毒而已，而且他们多半是用食物去申请的，不是用药物啊。其实严格讲，你用食物去申请的，你不可以讲说有药效，但反正大家现在的这种药一大堆哈，尤其是什么有机店卖的贵的要死，有用吗？好，我自己开那么大的刀， 出来，我没有吃补品，番薯、地瓜叶、红凤菜、糙米饭，非常的好。尤其是你啊，在不健康的时候，你看那个狗啊，或这些生病的时候，它怎么办？它还断食呢，它内脏需要休息。结果你去吃那么复杂、那么味道重的，其实反而害了自己。但是我们那天怎么这个台也是在讲吃什么，那个台也是讲吃什么，比吃什么，比做什么，我们的社会真的是有点问题了，就是都是在欲上面去放逸。那我可能不能讲太长，喉咙有点不舒服哈。那个因为刚刚本来要休息，我一个老同学来找我，又讲了一大堆话。时代就是呢，你要知道欲的过患。你求他的时候，你想要得到这个欲的时候，一定要付出很多嘛。好，就像手机，那还有很多工厂，你要花钱啊，什么什么的，结果你就被手机给绑住了。求的时候很苦，得到的时候还怕失去。你得到有人要抢的，失去的时候又很苦。什么时候乐过？我讲七种作意里面，我再详细讲。欲乐过患，那么就是什么？其实不要去责怪外面，你的障碍是你自己造成的，就是从你的爱欲，从你的制造这些我说。你要记住这句话。所以我们过去我想办佛学院里面有一个管理人的最好的方法，当然我讲我过去实在是没有智慧啊，都用高标准啊，所以人就跑掉了。就是什么，你不要找我来伸冤，你不要找我来主持正义，你要找我就是一切都是我的错。他可能非李相家，但是你把他当真了，然后你起贪起嗔，就是你的错。他也没有错，他的事。当这个高标准，所以连我自己都拿不到，那实在没话讲。所以我在做心理咨商的时候有一个原则，什么原则？你要是来诉苦，你要从我这边得到一个肯定，说是这都是外面因缘造成的，而你不愿意改造自己，我可能智商一次就不用谈了。是你感觉这个苦是自己造成的，你愿意改变自己的心态跟行为，那我们那个智商有的谈，我才能帮得到你嘛。好，所以呢，很多事情呢，你不学习佛法呢，就是经常怨天尤人，都是人家的错，那不是修行人的相貌，都是你的错。好，我们自己反省一下，你能有这样心态呢，都算是不错的。很难，很难。好，我想这个四正情啊，留到下一次讲。好，那么这个四念住这边呢，还可以详细讲，但是我实在不知道我这个课要讲多长，而且还有呢。有几位都是新面孔，有几位我是认识的，记得的，但究竟我这样讲你听懂了多少，你要让我知道有什么问题呢？没有笨问题，不问，你有问题不问才是笨。好，那你说有人说要供养我，你什么样供养我？你要满我的愿才叫供养我吧，是不是？你给的东西我要，你才是供养我吗？我要什么？我希望你从这边学到东西，然后可以去改变你的思想，改变你的身口意。我发的愿呢，讲大话是跟观世音菩萨一样的，愿令一切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永不退转。所以我会经过这样的一些反思，我才会，要我以前讲四念住可能不会像我现在这个讲法哈，就是那种很学术的小文啊什么讲， 我现在讲呢，就是再难的东西，你学了以后，怎么样在你现实生活中可以去用？佛法是什么？佛法是在信受奉行的实践中才叫做佛法，只是一个知识，只是一个学术，不是佛法。佛法更不是哲学。佛法虽名字为宗教，但宗教的部分很少。宗教就是什么？有一个主宰的，有一个救赎的，那叫做宗教。有没有这个部分？佛能不能替你？不能，他只能启发你，启发你的智慧。佛法究竟是什么？是智慧。就算你讲慈悲，也还是要有智慧才能慈悲。所以我希望啊，当然我们如果讲那个如何学习欲学实地论呢，就是我刚刚讲进行果教，好，也就是教理行果可以诠释佛法。所以我因为我讲我自己的一个很坎坷的一个境遇哈，我很小就皈依了，很小很小，而且初一十五都会去庙里面。但是我十八岁以后，因为十八岁的时候在庙里头住了三个月，从此不相信佛教。因为我的自己的愚痴，我的叛逆，我只看人的行为。而也我那个年纪的人，你后来我出国以后才知道，哦，台湾的佛法开始兴起。我们那时候你要想有大藏经，想也不哪有像现在印那么多，根本没有，也没有那么多的法师在弘扬佛法。可是到我到了国外，逐渐明白事情了，我还在想追寻一个真理啊，追寻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，什么是真理啊。所以呢，我也很叛逆，我碰到一些有名的大法师，我就问他一句话，我说你出家那肯定是因为佛法好吗？佛法好在哪里？什么是佛法？我就因为这句话呢，可能也可能呢是问的态度不好哈，那个大法师时间也少，就是也可能是要挫挫我的锐气，我从来没有得到答案，一直到我碰到我师父。所以我希望今天诸位不讲别的哈，我们先讲这文会，什么是佛法？佛法好在哪里？希望大家至少呢上完那个课啊，在理念上能够得到这里，然后用我刚刚讲的里面的内容方面，你怎么样去调伏你的欲，观身不净，观受是空，也能够落入你的实际生活里面。但是先决条件是什么？先要简化你的生活，少欲知足，少事少业，你才会有时间来修学佛法。好，我们刚刚讲说这个那个车库里面堆了很多不要用的东西啊，那还没什么，你心里堆了多少不用的东西啊，是不是？好，那都是垃圾了。好，你说打开电视，我是不得已啊，我要观察一下，知道一下，我一看，如果没修行人一定跟着非常情绪，很多非理性的事情，过去只是连续剧是非理性的，现在这些节目是什么嘛？这些综艺节目简直是离谱了，以捉弄人，以说那些不好的话，让博取人家那种很，在干什么？这很危险啊，让人家的爱欲，让人家烦恼更增长。你将来什么下场啊？那没办法，连以前很干净的报纸现在也是要搞那些东西。所以呢，尽量不要看电视，尽量不要看报纸，尽量不要上网，多拿出点时间来学习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现在没那个能力啊，少管闲事。我过去也吃一个大亏，是什么？喜欢打抱不平，其实是不对的。除非这两个人呢都有佛法里面的智慧跟慈悲，他们两个的事情才摆平，不然是没有平的一天。实际的例子，我有一个上升的，我去帮助他， 当然我也没什么能力，就是诵诵经、诵诵大悲咒，因为实在太可怜了。结果那个鬼就来找我了，师父你对他慈悲，你也要对我慈悲啊。我们不是有那个割肉喂鹰的故事吗？你要救这只鸽子，好，世尊，请你割下你的肉，跟那个鸽子一样的肉给我吃，割肉喂鹰啊。到什么时候才能平衡？只有这两个人都学习佛法，都得到智慧。所以我现在比较，我刚刚讲的，你要找我诉苦，找我伸冤，一次，好，让你发泄一下，没有第二次。如果我要做这个智商的话，就是你觉得是我自己的思想情绪有问题，我要改造我自己，那我奉陪。那我现在这方面也要减少。我做这件事的原因呢，有我自私的部分，就是我看了这么多心理学的书，也莫衷一是。而更好笑的是什么？这些心理智商者呢，心理也有问题，他也要求助。那么我如何能把佛法借由这个心理学的包装结合？我是在做试验。我讲了，我是自然经验派，就我以佛法为宗，然后这些人家看个案怎么处理啊，用什么，我就试试看。我也有失败的经验，好，不是全部都成功。当然可能有佛菩萨的，或者那个人有善根，他才会来找出家人嘛，所以成功的几率算是蛮高。那我们现在眼前呢，说是要调试情绪心理智商，那已经是晚了。重要是我们说什么要有生命的教育啊，这生命究竟怎么回事啊？我这一生究竟要什么，能达成什么？所以时代的说末法就是法没有力量了，佛法在你心中没有力量了。但是呢，气力也要奇迹。我所做的是不违反佛法的，但是眼前呢，我讲真的，台湾的希望多少我不知道，但大陆会更苦，因为那个社会结构变化太快了，而且他们的道德教育也不够啊，所以不知道。好，那我最后有一个请大家帮忙的地方，如果两个部分哈，你认识教授级的，是从事心理智商的，然后是佛教徒，愿意跟我合作，因为我实在再也读不了那么多书了。我最近花太多时间，我这次回来有一个重要原因，就是我头经常痛。我还好发现了什么，是因为视力衰弱，因为读书读太多。我也不想再读那么多，因为实在众说纷纭。可是如果有这样子，也有这样一个慈悲心的，又从事这样的专业，对佛法又有多少信心的，我想跟他合作，就是透过你们看一看。这是一批人哈。另外一批人就是什么，如果你大一大二，你刚好是学心理学，或者你认识的人哈，刚好是学心理学学智商，因为到大三大四有就业有当兵的压力了，你愿意就是听听看佛法这面怎么说，因为我需要人帮我能够整理出来一些东西，尤其是打字，我打字很慢。我们这些东西看看能不能结集起来。好，一个是人才的结集，好，一个是这些方法，好，这个道理啊，这些结集，然后我们放在网站上。因为不瞒你说，我去一个地方呢，他已经是教授级的，我也是请教他去说，结果我发现他比谁都有问题，情绪化了。他也问我一个问题，他说，师父，那你刚刚讲的那么有道理，有没有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一个方法？我说有啊，佛法。所以他可能会召集几位教授我们一起谈，但是呢，我的感觉呢，就是他本身是基督徒了，还算很不错的，他不排斥佛法，但我沟通起来很费力，所以请大家帮我这个忙。 我认为是有这个不忍众生苦，而且还有一点呢，就是如果能这样子，我刚刚讲的好，你这个要克制延缓你的这个欲望跟冲动。你如果听我这句话，你也想这样做，你下面就问我说怎么样子能够这样，我就可以慢慢把你带到休止观，带到三十七道品这边来。如果说不是你们有些善根啊，或者已经听了我多少课，谁愿意来听这个课？太遥远了嘛，又有几个人能听懂呢？我过去讲课，可能我现在发现了，可能很多人听不懂的。这回好在我在美国收了几个好学生，一天到晚跟我抱怨，我才反省，我说哦，原来你都听不懂，你哪里不懂？我哪里不懂我也搞不清楚。我说都不懂吗？我最后说你听懂多少才知道我的问题很大。因为什么？他们是在美国长大的，是从亚洲其他国家去的啊。师父，你对你他们那个五六十岁人当然简单，他们从出生就是用中文啊。对我们呢？对我们你要开这课你要用英文来讲，说那真是饶了我，不容易。如何把这样的一个真正的道理能够深入浅出，配合大家所知道的一些，因为大家迷信专家嘛，还是在崇洋媚外嘛，心理学什么什么什么的，配合这些如果能够表达出来，我认为是我们现在佛教蛮需要的。否则年轻人他不再学佛了，你要是我讲了哈，就是说去禅修他腿子痛嘛，所以现在很多佛教寺院搞夏令营冬令营是搞团康活动啊，在那边跳舞啊什么什么这些的，他会愿意。你叫他拜忏拜千佛，这小孩子会愿意吗？不可能的。那我们这个中国佛教怎么样子薪火相传下去啊？我是有这样的一个，说是危机意识也好，说使命感也好，但这件事情呢，我的能力有限，它绝对是要一个大家能够集思广益啊，能够截长补短的一个团队能够做这件事。